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十九章的第二节。我们接着昨天读到第四段最后面，我们接着第五段来读。第二句呢，他说罪的观念在小我的思维里面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，你一定要对他抱以敬畏之心。那么你可以看到说，东西两大宗教，一个佛教，然后一个基督教，它里面罪的观念其实都很重。好，那你可能会说罪的观念好像是比较属于基督教的，但其实你看在一般佛教徒里面，如果你告诉他说这个因果业报的东西其实都是幻象，其实原本佛法就是这么说的。但是如果你去告诉大部分的佛教徒说这个因果业报的东西都是幻象，都不存在的话，也就是罪不存在的话，他其实是很难接受的。那一样在基督教里面，人是有罪的，而且是继承自亚当夏娃的那个原罪，这是他们教育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。 OK， 所以以基督徒来说，他们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奇异课程，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，就是因为他说我们没有罪，没有谁有罪。好，那么这会接到下面第六段，他说小我的整个世界都是建立在罪的上面。好，那你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昨天讲的，其实他所说的罪就是任何基于二元对立的评断都是罪。好，那其实小我的世界它的这个政治标记就是二元对立的评断。好，那我们说这个罪跟罪疚就好像是小我的一个养分一样，它是必须要不断的去发出评断，好，那么它才能够存在。好，那么下面第三句呢，他说就是这种诡谲而虚幻的罪，撒出了旧的天罗地网，把人压得喘不过气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个罪，还有一个是旧，或者说是罪疚的缩写。那么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罪是情绪，而罪疚，罪是信念，而罪疚是情绪。好，那么任何基于罪的信念所升起的情绪，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旧，或者是罪疚。所以奇异课程他所说的罪疚呢，其实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种内疚感啊，负罪感啊，这种的啊，它比这个还要更广得多。好，那下面第五句呢，他说罪已将一切造化由上主的神圣理念改造为小我理想中的模样，小我的世界于焉形成。好，那就是我们内在的罪疚跟罪去投射出来的，才形成了这个世界啊，小我的世界于焉形成啊。所以在第十三章的导言，他有讲到说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罪疚逼疯的世界。好，那么一样你可以仔细觉察看看是不是这样。那么他说呢，他造出了一堆丧失心灵的身体，逃避不了腐朽与死亡的结局。好，那这个所谓丧失心灵的身体是什么意思啊？指的就是说，因为他这个心灵啊，指的并不是我们的个体心灵，好，他指的是说你跟弟兄共有的那个整体的心灵，这个叫丧失心灵的身体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来到小我的世界，然后相信了小我的思维之后呢，那么你所看到的这个心灵就是属于你的这个个体意识的心灵了，就不是那个整体的心灵，那个整体的心灵你就看不见，你就忘掉了。这个是他所谓丧失心灵的那个意思。那这边我要特别提醒你，就是在奇迹课程里面他所说的心灵都不是指个体心灵，而是指那个整体的只有一个的那个上主之子的心灵。好，那么他说如果这只是一个误解，就是只是一个错误的话，那么真理便能轻而易举的将它化解了。只要你肯让真理去评断的话，任何错误都会当下能够得到修正。也就是说，哪一个当下你愿意宽恕，愿意把小我的思维体系，就是他这边所说的这个错误交托给圣灵化解的时候，那个当下小我就会受到修正。好，那么那个当下呢，其实你就能够契入真理。好，那下面十二句呢，他说你不可能相信罪的，因为罪根本是一种不信的心态。他这其实有点文字游戏啦，但是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把相信幻象叫做不信。因为相信幻象呢，其实就是相信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东西啊，相信虚妄啊， a belief in nothing 啊，就是说你如果相信的是幻象，其实你没有相信任何东西，因为幻象不存在。所以他把相信幻象叫做不信，是这个意思。 好，那下面第七段呢，他说在小我严阵以待的防御堡垒之下，没有一块基石会比相信罪是真实的这个观念受到更严密的保护啊。而且上主之子重新打造了一个自我来取代他的本来面目之后，不可能不生出这一观念，就是罪的观念。所以小我会非常严密的去保护这个罪的信念。你就想想我们讲这个东西两大宗教，其实对于这个罪都多有琢磨，而且都很强调它的真实性。那么因为对小我来说，罪是它的养分，而且它这边又更进一步告诉你说，当小我他去营造出一个自我概念之后，这个罪就与他形影不离。因为其实我们的自我是怎么样被凸显出来，我们的自我其实是取决于别人，就是透过去跟别人比较。那我们怎么样去跟别人比较？当然我们是把别人比下去嘛，总不能我们自己也比下去嘛。好，那我们去跟别人比较去凸显我们的特殊性的时候，我们的自我就出现了。好，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透过去给别人定罪嘛，来维系我们的这个自我的特殊性。好，那下面第五句呢，他说因为他似乎已经打垮了自己的天赋，彻底改造了上主的心灵，就是在小我的思想体系里面他是这么相信的，就他已经篡位了。那么他说呢，他也许会为那已被罪处死的上主哀悼而大快小我之心。好，这是看起来很令人错愕的一句话，被罪处死的上主。那实际上其实可能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说，如果你相信小我的思维的话，那么其实在你的潜意识底层，你就是相信你已经取代了上主，你已经跟上主分裂了，你已经篡了上主的位，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在心灵的层次杀害了上主。好，因为当你相信罪的时候，你就不相信爱嘛。好，你就认为爱是不存在的，那也就等于是你相信上主不存在嘛。好，因为上主的本质是爱呀。好，那下面第八段的前面呢，他说你难道不希望这一切只是一个能够全面修正的误解吗？当然，因为你想想看，相信的小我的思维其实比我们所以为的还要恐怖的多。就是我们提到的，其实我们是跟上主在斗争，那么我们真的愿意相信这样的思维，然后把自己搞得恐惧不安吗？非常的恐惧吗？好，这个是他问我们的事情啊。那他说，你能够轻易摆脱所有的遗憾，就像走过迷雾或者迎向阳光一样啊。因为小我的思维看起来是很恐怖的，它的确看起来是很恐怖啊。但好处是说，它自始至终仍然是一个幻想啊。所以这就是你的决定了，你要不要宽恕这样的一个幻想呢？